先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
首先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就印在大家秩序表的后面，
已经印了在你们的程序表的后面。
我们读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
马可福音14章3至9节。
好，我们一起来开心的念。耶稣在伯大尼大麻风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故事。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故事。
我想首先呢，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我想首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主耶稣在这世之前的几天呢，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
主耶稣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几天，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
就是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就是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呢，这一家姐弟三人呢，
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一家姊弟三人，
常常接待耶稣，
时常接待耶稣。
只要耶稣路过伯大尼，他们呢就会，他和门徒呢就会在这一家里留宿。
只要耶稣一路过呢，他同他的门徒就会在这个家那里留宿。
所以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就差人呢去告诉耶稣。
马大同埋玛利亚就派人去话俾耶稣知。
但是耶稣没有立刻来医治拉撒路。
但系耶稣冇立即去医治拉撒路。
反而呢，在他死了四天之后呢，才来到。
反而呢，喺佢死咗四日之后先至去到。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呢，记载了耶稣跟马大在拉撒路的坟墓前的对话。
约翰福音那里记载了耶稣和马大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面对话。
你们可以回去呢详细的来读。
你们可以回去详细地来读。
我现在的长话短说了。
现在长话短说，
就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吩咐拉撒路出来。
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面吩咐他走出来。
拉撒路呢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
拉撒路就在坟墓里面走了出来，
他就从死里复活了过来了。
他就在死里面复活。
现在在西门家里所举行的这个宴席啊，
现在在西门家里举行的宴席
啊，就是庆祝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宴席，
就是庆祝拉撒路在死里复活的宴席。
大家可以想象呢，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面。
你们可以想象这个是非常热闹的场面。
西门的家里的那天坐满了人客。
西门家那天坐满了人客。
我想马大呢跟往常一样啊，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
我想马大是好像平时那样在厨房里面是忙得团团转。
主耶稣、西门还有拉撒路呢，一定是这个座上的贵宾，坐在贵宾席上。
主耶稣、西门和拉撒路一定是坐在贵宾席上面，
这是最显眼的地方，
在最显眼的地方。
那玛利亚呢，她应该是坐在耶稣的脚跟前。
玛利亚一定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他仔细地在听耶稣所说的话，
他很仔细地在听耶稣讲话，
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恩，
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因为这个耶稣呢，就是叫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因为这个耶稣就是叫他弟弟拉撒路在死里复活的耶稣。
玛利亚呢，过了一些的时候呢，他就离开离世了，
过了一阵呢，玛利亚就离开了。
那他再回来的时候呢，他手中多了一个的玉瓶，
他回来的时候，他手里面多了一个玉瓶，
里面呢装着极贵重的这个真拿达香膏，
个玉瓶里面呢装了个最贵重的真拿达香膏，
他轻轻地把玉瓶打破了，
他轻轻地打烂了个玉瓶，
然后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之后呢就拿这个香膏呢倒了在耶稣的头上边。
很显然的，耶稣也为他的这个 举动啊而所感动了，
很明显主耶稣都为了他的举动而感动，
所以主耶稣就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又说了，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纪念。
这话今天呢也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
这个话今天都应验在你们的耳中。
玛利亚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
玛利亚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
今天我们在这里还纪念他所做的事，
我们今天在这里也都是继续纪念他所做的事，
传颂他所做的美事，
传扬他所做的美事。
主耶稣说他所做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美事，
主耶稣说他做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美事。
那怎么美法呢？
怎样美法呢？
我们一起来思想哈，
我们一起来思想。
首先呢，这是旁边的人所不欣赏的一件事情，
首先呢，这些是在旁边的人是不欣赏的事，
招来批评和指责，
还是来批评和指责。
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到五节这里说，
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至五节说，
有几个人呢心中不悦，
说有几个人呢心里面就不开心，
他们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呀，
他们说呢，使乜咁嘥呀，
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
这瓶香膏可以卖到三十多两银子去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他们就向那个女人发怒。
在耶稣的时代，三十多两银子呢是很多的钱，
在耶稣的时代三十几两银子是很多钱，
是一般人呢一年的工资，
是一般的人呢一年的人工，
辛苦勤劳工作一年才换的这个三十多两的银子，
是要很辛苦勤劳做嘢一年才找到这三十几两。
现在呢一下子不出几分钟就倒空了，
现在呢就不到几分钟一下子就倒空了，
一瓶也打破了，
玉瓶都打烂了，
所以那几个人就生气了，
所以那几个人就很生
气，他们说这简直是就是浪费，
这个简直是浪费啊！
三十多两银子可以周济多少的穷人啊，
三十几两银子可以救到几多的穷人呢？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带头批评指责的人是犹大，
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带头批评的人是犹大，
那就是卖主的犹大，
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
约翰福音又告诉我们犹大说这些的话，
因为福音也都说犹大讲这些话
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
并不是他真的关心穷人，
那因为呢他是个贼，
因为他是贼。
我想告诉你们大家，
我想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上太多像犹大这一类的人了，
这个世界上太多好像犹大这样的类人，
口说关心穷人，
他口里面说关心穷人，
但是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选票，
但是真正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选票，
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和权力。
我们的神才是真正关心贫穷人的神，
我们的神才是真正关心 贫穷人的神。
在神的诫命之中，
在神的诫命里面
特别命令人不可以欺负孤儿寡妇，
特别命令人唔可以欺负孤儿寡妇。
在收割农作物的时候呢，
在收割农作物的时候，
要特意的留下一些给贫穷的人。
要特别留起一啲俾贫穷嘅人。
收割嘅时候掉在地上的小麦不可以拾起来。
收割嘅时候，跌喺地下地上面嘅小麦唔可以收起嚟。
要留给贫穷人家去拾取。
要留俾嗰啲穷人去执。
主耶稣说：我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主耶稣话：我嚟系要传福音俾贫穷嘅人。
他们批评玛利亚，指责玛利亚。
佢哋批评玛利亚，指责玛利亚。
那耶稣怎么对那些人说呢？
耶稣怎么跟我们说呢？
由他吧，不要为难他。
由他吧，不要难为他。
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告诉你们，就是你们为耶稣做的不一定有人欣赏。
告诉你们，你们为耶稣做的不是一定有人欣赏。
也许有人会误解，
或者有人会误解，
或者有人会批评指责，
或者是有人会批评指责。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有主耶稣基督欣赏呢就够了。
但是只要有耶稣基督欣赏就够了。
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也都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就是问题不是出在玛利亚的身上。
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玛利亚身上，
问题是出在犹大的身上。
问题是出在犹大身上，
犹大才是问题的人物。
犹大才是问题人物。
他们说为何如此浪费，
他们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
为什么不卖了拿钱去周济穷人，
为什么不卖了去拿钱去周济穷人呢？
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呢？
什么才是真正的贫穷呢？
我想贫穷也可以分肉体的贫穷和心灵的贫穷。
我想贫穷可以分肉体和心灵的贫穷，
外在的贫穷和内在的贫穷，
外在的贫穷和内在的贫穷。
有许多人从人的肉眼看去呢是富有的，
很多人是从人的肉眼来看是富有的，
但是从神的眼光看，从心灵的角度去看呢却是贫乏的。
但如果在神的眼光，在心灵的眼光去看，它是贫乏的。
同样，什么是枉费，什么是浪费呢？
同样的，什么是浪费枉费呢？
枉不枉费的要看用的有没有价值。
枉不枉费要看用的有没有价值。
假如有人用100万元去买一张张大千的画，
假如有人要用100万去买一张张大千的画，
我相信没有人敢说那是浪费哈。
我相信没人敢说那个是浪费。
所以是不是枉费要看有没有价值。
所以是不是枉费要看有没有价值。
他们批评玛利亚说他是枉费，
他们批评玛利亚说他是枉费。
弟兄姐妹，当你愿意为耶稣献上最好献上最美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你愿意为耶稣献上最好最美的时候，
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主的时候，
当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的时候，
必然会听到许多人的批评。
你必然听到很多人的批评。
读那么多书，正经事不干，去传道。
你读了那么多书，正经事也就不做，就走去传道。
人家都不奉献，你奉献那么多干嘛？
其他人都不奉献，你奉献那么多做什么？
戴德森他来到中国传福音。
戴德森去到中国传福音。
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假如我有1000英镑，
假如我有1000英镑，
我不会留下1英镑不给中国人。
我不会留下1英镑不给中国人。
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
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
我不会留下1条性命不给中国人。
我不会留下1条生命不给中国人。
一个领受过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一个领受过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必然要献出最好最美的给主耶稣，
必定要献出最好最美的给主耶稣。
所奉献的绝不是枉费，
他所奉献绝不是枉费。
因为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敬拜，
因为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敬拜，
他配得我们一切的奉献，
他配得我们一切的奉献。
第二呢，我要说玛利亚献上给主耶稣的是尽他所能的。
第二呢，我要讲玛利亚献给主耶稣的是尽他所能。
第八节说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做的。
第八节嗰度话佢所做嘅系尽佢所能嘅。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呢、啊、都熟悉马大跟玛利亚。
我想我哋大多数人都熟悉马大同埋玛利亚。
这个两个姐妹的故事。
呢两姐妹嘅故事。
玛利亚实在不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玛利亚其实唔系一个好叻嘅女人。
她跟马大比较呢？
佢同马大比较。
马大做起事来了啊，可以叫人放心。
马大做嘢可以叫人放心，
一切呢都有条有理啊。
佢做一切嘅嘢都有条有理、
啊，效率很高，
效率好高
啊。假如用广东人的话去形容啊，
如果用广东人嘅话去形容嘅话，
就马大呢是进得厨房出得厅堂的这种女人哈、啊，听得懂吗？
马大系一种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嘅女人。
那玛利亚呢？也许她在那边想啊。
玛利亚可能在那里想、
啊、我跟我姐姐马大比较啊。
我跟我家姐马大比较。
但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什么都做不到。
啊，除了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话之外呢？
除了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话之外。
啊，其他的我大概就做不来哈、啊。
其他的我都做不到。
啊，彼得啦会讲道啊。
彼得识讲道。
啊，耶稣啦可以行神迹。
耶稣可以行神迹。
啊，马大呢？啊，做起事情来很有效率。啊、
马大做起嘢嚟咧，好有效率。
那我什么都啊不会哈、啊。
我乜嘢都唔识。
但是呢，他在思想的当中呢，
但佢喺思想嘅当中，
他想起在他的房间里面呢，有一瓶的真拿达香膏。
佢谂起佢房里边有一瓶嗰个真拿达香膏。
这是他所拥有唯一的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是他所拥有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在许多有钱人的眼里呢，这算不得什么。
或者在很多有钱人的眼里面，这个不算得是什么。
但是玛利亚呢却愿意把她最宝贵的珍藏许久的拿了出来。
但是玛利亚却愿意将她最宝贵珍藏了很久的东西拿出来。
因此她所拿出来的 是尽她所能的。
所以呢，她拿出来的是尽她所能。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
神从来没有把你和他做比较。
神从来没有将你和他做比较。
假如一杯凉水是你尽了所能能够给得出来的。
假如一杯水是你尽了所能可以拿到出来的。
神必定悦纳。
神必定悦纳。
也要得到神的赏赐。
也都得到神的赏赐。
今天呢我们在奉献上啊，
今天我们在奉献上，
或者在建堂的奉献啊，
或者是建堂奉献，
神并不问你奉献了多少，
神并不会问你奉献了多
少，而是要问你，你所做的是你尽的你所能的吗？
而是会问你，你所做的是不是尽了你所能的？
因为玛利亚所做的是尽她所能做的，
因为玛利亚所做的是已经尽了她所能，
因此她所献上的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大看为重的，
因此他所献上在神的眼里面看为大看为重的。
人不以为什么，
人以为什么，
神却看重他所做的，
神却看重他所做的，
因为他是完全的献上，
因为他是完全献上。
你们看到了吗？玛利亚他是把玉瓶打破了，
你们看到吗？玛利亚是打烂了个玉瓶，
再也不能够把香膏呢放在里面了，
再不可以将香膏放进去。
玛利亚呢，她完全的奉献，她完全的摆上。
玛利亚完全奉献，完全摆上。
在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受到感动，也受到冲击。
在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受到感动，受到冲击。
啊，自己呢也受到挑战，
自己亦都受到挑战，
就不得不问自己，
不得不问自己，
我是否也完全的献上呢？
我是否完全奉上呢？
也是否呢是尽所能的献上呢？
我是否尽可能献上呢？
你知道有时候撒旦向我说话，
有时候撒旦向我讲话，
他说你摆上的还不够多吗？
你摆上的仲唔够多吗？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惭愧哈，
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惭愧，
因为呢觉得我还没有把玉瓶打破哈，
因为觉得自己 都未係將肉瓶打破，
還沒有到那個地步哈，
未去到那個地步。
所倒出來的只不過是一點一點的去倒哈，
倒出嚟嘅咧，只係一啲一啲咁樣倒出嚟。
倒多了一點啊，有時候不但心痛啊，肉也痛。
有時倒多咗少少咧，唔單止心痛，肉都痛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唔知道你哋有冇呢種感覺呢？
瑪利亞所奉獻的，
瑪利亞所奉獻嘅，
第一。他不为人所欣赏，
第一他不为人所欣赏，
第二呢他是尽他所能的献上，
第二他是尽他所能献上，
第三他是完全的奉献，
第三他是完全奉献。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
就是第八节下半节所说的，
第八节下半节话，
所以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所以玛利亚所做的事呢是极有意义的事，
所以玛利亚所做的事呢是极有意义的事。
你知道这个时候呢离耶稣钉十字架只不过剩下几天的功夫，
这个时候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剩下几天的时间，
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呢预先把香膏浇在我的身上，
主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预先将香膏倒在我身上。
难道说玛利亚知道耶稣啊将要遇难吗？
难道玛利亚知道耶稣将要遇难吗？
我想呢的确是如此，
我想的确是如此。
记得有一次呢耶稣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
记得有一次耶稣去马大和玛利亚家
马大呢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啊，
马大在厨房里那里呢忙得很紧要，
那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话，
但是呢玛利亚就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话，
那马大忙不过来了，他就对耶稣说，
马大是忙到傻了，他就跟耶稣说
主啊你把 我妹子的把我留下来一个人啊伺候你，你不在意吗？
他说主啊我个妹妹将我一个人留下在伺候你，你不在意吗？
请你吩咐他过来帮我，
请你吩咐他过来帮我啦。
那主耶稣怎么回答马大呢？
主耶稣怎样回答马大呢？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忙碌啊忧烦啊，
他说马大啊马大你为好多的事忙碌忧烦，
但是玛利亚所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
但是玛利亚所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是不可以拿去的。
玛利亚她细心的听耶稣所讲的话，
玛利亚细心听耶稣讲嘢，
她也留心的看耶稣所做的事情，
她也都留心看耶稣所做的事，
她对属灵的事情也有特别的敏感，
她对属灵的事有特别的敏感，
尤其的是在她的弟弟拉撒路复活之后啊，
尤其是他弟弟拉撒路复活之后，
犹太人对耶稣的憎恨增加了，
犹太人对耶稣的憎恨增加了
啊，在那边呢计划要杀耶稣了，
在那里计划要杀耶稣。
玛利亚他又听到耶稣谈论他死和复活的事情，
玛利亚听到耶稣谈论他死和复活的事，
所以玛利亚知道耶稣在世的时间呢不久了，
所以玛利亚知道耶稣在世的日子不久。
我想请你们呢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复活节的早晨，
我想请你们想象一下复活节的早晨
天还未亮的时候，
天还未光的时候，
有几个妇人呢到耶稣的坟墓去，
有几个女人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
你们到哪里去啊？
你们去哪里啊？
我们到耶稣的坟墓去。
我们去耶稣的坟墓那里
你们头上顶着的这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们头上顶着那个罐装了什么呢？
装的是香膏，
装的是香膏
做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呢？
我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我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你知道耶稣死的时候呢刚刚好是过月节的时候，
大家知道耶稣死的时候刚刚过了逾越节
所以呢急急忙忙的就把耶稣呢拿去安葬了，
就好匆匆忙忙咁将耶稣安葬咗，
没有足够的时间呢为耶稣抹香膏和抹药，
冇足够嘅时间为佢抹香膏同埋抹药，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带着香膏抹药了，要去膏抹他的身体，
所以依家我哋要带住啲香膏同埋抹药去抹佢嘅身体。
你们就知道那些妇女的到了耶稣基督的坟墓前
你们都知道那些女人去到耶稣基督的坟墓前面，
石头已经滚开了，
石头已经滚开了，
耶稣的身体 也已经不见了，
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
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到啊？
假如玛利亚那一天没有把香膏预先浇在耶稣的身体啊身上啊，
如果玛利亚那天没有将香膏预先浇在耶稣的身上，
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为耶稣做 这件美事了，
他都再没有机会为耶稣做这件美事。
所以听好了弟兄姐妹，
所以听了弟兄姐妹，
玛利亚不但是尽他所能的去做，
玛利亚不单止尽他所能去做，
不但是将他所有的都献上，
不单止将他所有的都献上，
更重要的是他即时为耶稣做出他应该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及时为耶稣做出他应该做的。
今天你听了这一个的信息，
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
你说要我把玉瓶打破啊，
你说要我将这个玉瓶打破，
要把香膏完全的倒了出来啊，
要我将香膏完全倒出来，
要我把生命完全交给主啊，
要我将生命完全交给主。
慢点慢点，
等一下，
我还是要考虑考虑，
我还要想下。
对不起，时机一过了，没有人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啊。
对不住，时机过了之后没人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
你可以为自己存留那个的玉瓶子，
你可以为自己存留那个玉瓶子、
啊、放在保险箱里面，
放在保险箱里面，
不准任何人去碰它，
不准任何人去碰它。
有一天啊，你去把那个瓶子打开来，
有一天你去打开那个瓶子，
可能你一看里面已经生虫了，
可能你一看里面已经生了虫。
贵重的香膏啊，
贵重的香膏，
在你眼中看为宝贵的这种东西，
在你眼里面看为宝贵的东西，
虫子已经吃了一点了，
虫子已经吃了一点了，
那生锈又多去了一些，
那些生锈又去拿了一点，
盗贼来偷了一些，
那些贼来就偷了一点，
那剩下来的呢，政府抽去了一些，
剩下来呢，政府又抽了一点、
啊、律师也拿去了一些，
律师都拿走少少，
其余的呢都要分给子孙呢，
其余的都要分给子孙。
有的人命不好啊，眼睛还没盖上呢，手足已经相争了。
有的人呢命不好的话呢，眼睛都没眯埋呢，手足已经纷争。
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做的，
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做的，
是将他所有的献上，
是将他所有的献上。
更重要的是他是即时而做，
更重要的是他是及时而做，
把握机会做他应该做的，
把握机会做他应该做的。
玛利亚所做的第一不被人欣赏，
玛利亚所做第一不被人欣赏，
但是主耶稣欣赏，
但是主耶稣欣赏。
第二呢，他是尽一切所能的而做，
第二他是尽一切所能去做。
第三，他是献上所完全的奉献，
第三他是献上完全奉献。
第四，他是把握时机而做，
第四他是把握时机而做，
及时而做，
及时而做。
有的人、啊、不把握时机、啊、
有的人不把握时机，
我为你们担忧，
我为你们担忧。
现在还有第五件事情、啊、
现在还有第五件事，
就是值得纪念的事，
这个是值得纪念的事。
请看第九节，主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第九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纪念。
你知道吗？四福音书的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
这件事情今天到了2005年了。
这件事到了2005年。
当我们在读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还是能够闻到那种香膏的香味。
我们仍然都闻到那个香膏的香味。
直到今天呢、啊，我们还闻到这个香膏的香味。
直到今日，我哋仍然闻到呢个香膏嘅香味。
所以当我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受到感动，受到挑战。
所以当我读呢一段故事嘅时候，我心里面受到感动，受到挑战。
两千年前一个平凡的女人，
二千年前一个平凡嘅女人，
没有多大的本事，
冇几多本事，
没有什么的恩赐，
亦都冇咩恩赐，
也没有什么的才干，
亦都冇咩才干。
但是她愿意将她所有的献上。
但是他愿意将他所有的献上。
因此直到今天，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要传颂这一件的美事。
因此直到今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要 传颂这一件美事，
都要纪念这一件的事情，
都要纪念这一件事。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
不是每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纪念的，
不是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纪念。
很多事情昨天做了今天就忘记了，
很多事情昨天做了今天就忘记了。
很多我们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呢，
很多我们以为很重要的事，
在过去几年去看的时候呢，一点都不觉得重要，
过几年再看回一点都不觉得重要。
保罗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启应经文呢，保罗说，
刚才我们读启应经文的时候，保罗说
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呢，可以用草木卧阶和金银宝石来到作为分别。
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可以用草木卧阶或者金银宝石来到做分别。
我们所做的事有一天神要用火来到试验。
我们所做的事有一天神要用火来试验。
草木卧阶都经不起火的试验，要化为乌有。
草木卧阶经不起火的试验，一定要化为乌有。
只有金银宝石能够存留下来，
只有金银宝石可以存留。
希望你能够从永恒的角度来到看你所做的事情，
盼望你可以在永恒的角度来到看你所做的事。
哪一些是草木卧阶，
哪一些是草木卧阶，
哪一些是金银宝石，
哪一些是金银宝石。
你所做的是有哪一些是可以存留到永恒的呢？
你所做的有哪一些可以存留到永恒呢？
知道永世还有价值的呢，
直到永世都有价值。
玛利亚做了一件的美事，
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任何的时代都要诉说以为纪念。
普天之下任何地方时候都要述说以为纪念。
但愿今天我们也能够效法他所做的，
但愿今天我们可以效法他所做的，
愿意呢尽上所能的，
愿意尽上所能的为主，
愿意完全的献上遗嘱，
愿意完全献上给主，
也是即时而做的，
也都是及时而做，
更重要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
更重要的是坐在主耶稣身上。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祷告。
请我们大家低头同心祷告。
主啊，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主啊，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但愿我们能够领受，
但愿我们可以领受，
也叫我们去思想，
你教我们去思想。
主啊，我们的福生命，
主啊，我们的生命
在你的手中，
在你的手中，
将来有一天要面对你，
将来有一日要面对你，
也要向你交账，
也都要向你交账。
主，但愿在那一天，
主啊，但愿那一日，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做的，
能够蒙神你自己纪念，
能够蒙神你自己纪念，
也蒙神你悦纳，
亦都蒙神你悦纳，
更蒙神你祝福，
更蒙神你祝福。
不但在永世里面得神你自己的奖赏，
唔单止喺永世里面得到神你嘅奖赏，
在今生，主啊，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子。
喺今生都求主你叫我哋成为你祝福嘅管子，
能够流通。能够叫别人也同样的蒙福，
能够流通可以叫其他人同样蒙福。
求神这样子的保守看顾我们，
求神咁样看顾保守我哋，
赐恩给我们，
赐恩俾我哋。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圣名，
祷告祈求奉主圣名。
阿门。